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一周的光阴都有平安。今天我们还是分享上帝的慈爱与公义这一本学科的第二课，主题是立约之爱。什么是立约之爱呢？就是建立一种双向的爱。在第一课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上帝的爱是永恒的爱，他的爱是单恋的爱。什么是单恋的爱呀？就是我们即便不爱他，那么他也永远爱我们，但是他却更愿意和我们建立一种双向的爱。所以这种双向的爱就被称为立约的爱。那么这第二课呢，我们会谈到这种双向的爱，我们也会谈到上帝所给我们的福气只有借着我们对他的爱才能够获得。就是上帝的福气呢是有条件的，因此呢这一个叫约，就是立约，签订合同。我们要获得约的福分，那么我们就要履行约言。所以因此这种爱，这种福气呢被称为是有条件的爱。所以这一课呢主要是谈到了双向的关系，双向的爱。那么还是像往常一样，我们先浏览一遍这一课都讲述了哪些内容。首先星期日里面告诉我们上帝永远的爱，这一个部分里面谈到上帝的爱是永恒不变的，他的爱是主动的，但是呢他希望我们来爱他。星期一是谈到了立约之爱，那么这一个部分就谈到了双向的一种关系。星期二是谈到了有条件的关系，我们要维持这种爱的关系呢，我们要付出一定的条件，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这种福气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履行约言。星期三是谈到了丧失怜悯，也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能够维持这种关系，那么我们最终会失去上帝的怜悯。那么这种失去怜悯呢，并不是上帝向我们失去怜悯，而是我们自己隔绝了，就是拒绝了上帝给我们的怜悯。星期四是一个呼召，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就是我们爱上帝的表现就是爱人，爱上帝的自然就会去爱人如己。后面星期五是进修资料。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感谢天父您对我们的爱，您希望和我们建立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希望和我们建立一种永远的爱。您以我们世上最亲密的关系来形容这一种爱，就是您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来表达您想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甚至您对我们的爱超越了世上最伟大的爱，胜过了这些最亲密的关系。慈悲的天父，您是如此的爱我们，也愿我们今天看到父您的爱，让我们也能够去爱您，不但去爱您，也能够爱人如己。使我们因认识父亲您的爱，就能够把这种爱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救主啊，就把我们的学习完全的向恩主交托，求主赐福带领，让我们进入真理。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大家翻开学课第二课，立约之爱。陈信杰在约翰福音第14章23节经上记着说，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陈信杰里面呢，耶稣啊就告诉我们什么是爱主，什么是爱上帝呢？就是遵守他的道。 我们遵守主的道就是爱主，那么天父也会爱我们。所以这里面彰显的是一种双向的爱。天父爱我们，但我们要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道就是维持这一种爱的关系的条件。我们若不遵守他的道，那么这种爱的关系呢就不能长久，就是无法维持上帝和我们之间的爱。我们不能够单单让上帝来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上帝，那么这样的爱呢才是完美的。那么安息日下午啊，这一个部分主要是谈到了双向的爱，上帝爱我们，我们也要爱上帝，就是说我们要以上帝对我们的爱来爱上帝，我们要以上帝的爱来爱上帝，并且以这种爱去爱人。好，我们现在请翻开星期日的部分，上帝永远的爱。在耶利米书的第31章第3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上帝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的爱是永远的爱。什么是永远的爱呢？永远的爱就是坚定的爱，永远的爱不会随时间，不会因环境而改变，不会说我们不爱他了，他也不爱我们，不是的。因为上帝对罪人的爱是永远的，他也不会因为我们不爱他而就不爱我们，因为他不是因为我们的好才来爱我们，乃是因为他爱的主动性，所以因此他对我们的爱呢是永远的。所以永远的爱是上帝本性的一部分。那么这一课呢也谈到了上帝爱的广度。什么是广度呢？就是上帝的爱是普及全地的。在约翰福音3:16节就表明了这一个真理。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爱世人。那么另外我们可以看诗篇的第33篇第5节。在诗篇第33篇第5节就告诉我们，他喜爱仁义公平，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这里面谈到上帝的慈爱遍满了全地，这就是上帝爱的广度。还有后面的诗篇145篇第9节，诗篇145篇第9节也告诉我们，耶和华善待万民，他的慈悲覆庇他一切所造的。所以弟兄姊妹，圣经都告诉我们的很清楚，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不论你是义人还是恶人，上帝都爱我们。那么这种爱呢被称为是普世的爱，就是普遍的爱。正如耶稣告诉我们，上帝叫日头造好人也造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上帝对每一个人的爱，所以因此呢，他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弟兄姊妹，上帝希望多少人得救啊？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在彼得后书3:9就告诉我们，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在提摩太前书2:4也告诉我们，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那么在希节第33:11也告诉我们，上帝不喜悦恶人死亡，乃喜悦恶人转离恶道而存活。那么在约翰福音的第3:17也告诉我们，上帝差他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因此呢，我们把约翰福音的3:16和17连在一起，那么就是上帝爱世人，因此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告诉我们，上帝爱的广度，他爱世上的每一个人，并且他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上帝并不强迫人得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上帝并不会强加他的爱在人的身上，因为每一个人呢都有自由的选择权，人可以选择爱他，也可以选择不爱他。 所以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他的爱而得救。那么同样相反，也可以选择拒绝他的爱而最终的灭亡。那么学科里面也告诉我们啊，即便我们选择不爱上帝，但是呢，上帝他依然爱我们，他的爱并不会因为我们不爱他而停止，只不过呢，他的福气不能临到我们的身上，因为这个福气呢，只有我们爱他才可以得到。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上帝他爱我们，但如果我们选择不爱他，那么最终我们也会怎么样呢？丧失，就是丧失在最终。上帝只能拯救那些爱他的人，就是接受他爱的人，接受他拯救的人。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如果上帝爱每个人，这意味着他一定也爱一些卑劣的人，因为世上确实有许多这类的人，上帝对这些人的爱应如何教导我们也去爱他们呢？当耶稣在世的时候啊，耶稣竟然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和门徒他们都无法理解，所以耶稣爱当时代的人所恨恶的卑劣之人，就是罪人，看不起的人。那么今天的卑劣之人是谁呢？就是一些公开犯罪的人，被我们现在的社会所唾弃的人，比如说一些酒徒，不孝敬父母的人，淫乱的人，甚至呢是一些放火杀人犯。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虽然我们爱他们，但是呢，我们却不效法他们的罪行。我们爱他们是因为上帝爱他们，是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正如耶稣爱当时的税吏和罪人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上帝的爱是永远的爱，不会因为对方的不好就停止他的爱。其实上帝从来都不恨罪人，他恨的只有罪恶。上帝恨恶的一直以来都是罪恶，他一直所爱的都是罪人。这是星期日的部分，上帝永远的爱。好，后面星期一，立约之爱。什么是立约之爱呢？上帝为什么要与我们立约呢？因为立约才可以维持爱的关系，才能够建立一种双向的爱，才能够让我们属于他，并且单单的属于他。从圣经里面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经常以一些关系来比方我们和他的关系，比如说上帝以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以父母和儿女的关系来比方我们和他的关系。那么立约就是要建立这种关系。那么描述立约的最好的比方，那么就在于夫妻的关系。打一个比方来讲，在订婚以前，无论男方还是女方都能够自由的恋爱，但是在订婚以后，也同样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都只能把他的爱单单归给他的配偶。这就是爱的忠贞，爱的专一。那么是什么来维持这种爱的关系呢？就是立约，就是婚礼。所以呢，婚礼的关系就维系了爱的纯洁，爱的专一性。那么同样，上帝也要与我们立约，他要单单的来爱我们，并且他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获得我们对他的专一的爱。所以立约就能够达到这种关系，能够使我们单单的属于他，单单的去爱他。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第11章第2节，保罗说，我将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许配给基督。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为什么要立约呢？因为在立约之前啊，我们是属于撒旦的， 因犯罪而属于撒旦。但是上帝爱我们，他要救赎我们，所以因此呢，他要与我们立约。那么在立约之后呢，我们就不再属于撒旦，而是属于上帝，就是说我们的关系改变了。所以立约是一种关系的建立，是一种关系的改变。立约之前我们属于世界，那么立约之后我们属于基督。那么在立约之后，我们知道在立约之后夫妻才能够拥抱，才能够生活在一起。但是立约之前双方没有这一个权利。那么同样，上帝若不与我们立约，那么撒旦就会怎么样？控告。撒旦控告上帝没有爱我们的权利，也没有赐福给我们的权利，因为我们是属于他，属于撒旦的，因为犯罪而属于撒旦的。所以弟兄姊妹，借着立约，那么我们的身份怎么样呢？改变了。所以上帝就能够来爱我们，他就能够来拥抱我们，我们也能够去爱他，并且获得他对我们的福气。但是当我们破坏了这种关系，我们破坏了这个约，那么我们就等于将自己隔绝于上帝的爱之外。所以因此这个时候我们被称为是失上的人。不是说上帝不再爱我们，而是说我们自己把这种爱给隔绝了，最终会导致永远的失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福气啊是有条件的，就是我们要维持这种约的关系。那么明白了这个真理，明白了这种关系啊，我们再来读《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经上说：“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上帝，他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这里面呢，就谈到了一个约的双方性。约的条件性，首先谈到了我们的上帝呢，他是一位信实的，他是一位守约的上帝。那么他要赐福给谁呢？他要赐福凡爱他、守他诫命的人，他要赐福给他们，直到千代。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我们不遵守他的诫命，我们去犯罪的话，那么他就不能够再赐福给我们。不是说他不愿意赐福给我们，而是说根据约言他不能再赐福给我们。这个是违背立约的条件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爱上帝，就是响应他的爱，并且遵守他的诫命，那么我们就把自己置身于上帝的这种立约的关系当中，那么上帝就能够赐福给我们。那么相反，如果我们不爱上帝，我们去犯罪的话，我们就等于把自己置身于这个约的关系之外，那么他就不能够再拥抱我们，他就不能够再赐福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上帝要赐福给我们啊，所以因此呢，上帝要和我们建立这种关系，成为合法的关系，就是立约的关系。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有哪些方法可以让你时刻记住上帝之爱的存在？为什么这样做很重要？弟兄姊妹，有哪些方法可以让我们记住上帝的爱呢？那么第一个方法就是每天去默想耶稣的十字架。那么学课里面也谈到了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那是上帝爱我们的最明显的证明。那么经常呢，我自己啊也会以耶稣的十字架来坚定上帝对我的爱，就是说使我不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所以我知道耶稣基督他宁愿为我而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永远都不会去怀疑他对我的爱。无论遭遇什么事情，那么我永远相信他是爱我的。所以耶稣的十字架就坚定了，并且是永远坚定了，使我永远相信上帝是爱我的。 那么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就是去爱人。所以每天呢都要去爱人。那么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记住上帝的爱每时每刻都在我们身上，他的爱一直都存在，所以这个是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能够让我们更加认识上帝，并且与他建立一种这种爱的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怎么样呢？能够去爱人，就是爱在我们的生活中反映出来，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品格也改变了。这是星期一，立约之爱。后面是星期二，有条件的关系。刚才也谈到了，这种关系呢是有条件的，立约的关系就是为了维持这种条件。立约的关系是需要条件来维持的。那么这个条件呢，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在约翰福音第14章的21节就告诉我们，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条件就是遵守上帝的命令。那么学科的问答题也问我们，他说，请阅读这些经文，关于上帝之爱的益处是否可能遭到拒绝甚至丧失，这些经文教导了什么？弟兄姊妹，请注意这里面的问题，他说的是上帝之爱的益处，就是说福气，福气是否会遭受拒绝或丧失，并不是说上帝的爱是否会丧失，上帝的爱是永远都不会丧失的。但是如果我们不爱他的话，那么我们就得不到他爱我们的福气。并不是说上帝不给我们福气，而是说我们自己把自己断绝了这种福气，把自己置身于这种福气之外。这好像有首歌唱的，有一件礼物，这件礼物已经赐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如果不要的话，那么我们仍然是得不到。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人可以选择接受上帝的爱，因而能够得到因爱而来的福气，同样也可以因拒绝他的爱，因而永远的失丧。那么学课里面打一个比方，这个比方是非常好，就是在最后的一段，他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阻止太阳照耀，但可以使自己与阳光隔绝。我们无法阻止上帝永恒的爱，但最终可能拒绝与上帝断绝关系，从而切断他在应许中所赐的永生。的确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不是上帝不爱我们了，而是说我们自己切断了这种爱的关系，切断了上帝福气的这种管道，自己拒绝了上帝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在何西阿书9章15节里面，上帝就告诉我们说，我不再怜爱他们。那么这个不再怜爱他们，并不是说上帝不爱他们，而是说他们自己把自己与上帝的爱隔绝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应上帝的爱很重要，因为这决定了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永久性。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无论人们是否回应上帝的爱，他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看见并体验上帝之爱的存在，例如即使在犯罪之后，大自然如何表现出他的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以什么方式来看到上帝的爱的存在呢？那么学课里面谈到了大自然，的确对于不信的人呢，大自然是一个很好的渠道。那么我周五晚上所分享的喜乐的泉源第一课也谈到了自然界彰显了上帝的爱。那么没有听过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去听一下我星期五晚上所分享的喜乐的泉源这一本书。虽然这一个大自然因犯罪而带来咒诅，上帝说地要给你长出荆棘和吉利，但是我们却看到这一个荆棘和吉利之上 仍然开着鲜花。我们俗话也说，赠人玫瑰，手游余香。但是我们却知道，这个玫瑰上面有什么？有刺。这一个刺是因为犯罪才长出来的，这个刺被称为是棘藜，就是荆棘和棘藜。但是玫瑰却象征着爱情。所以弟兄姊妹，虽然大自然遭遇到罪的咒诅，但是上帝的爱却依然盛开，他的爱像花一样的盛开，如此的美丽。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能看到父母对儿女的爱，丈夫与妻子的爱，兄弟姐妹的爱，朋友之间的爱，都能够彰显了上帝的爱。当然还有陌生人对我们的爱。你走在路上摔倒了，别人把你扶起来，那么这不是上帝的爱吗？当你有需要帮助的时候，无论是什么，那么别人来帮助你，难道这不是上帝的爱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做一个上帝之爱的通道，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要流露出上帝的爱，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看到上帝的爱。这是星期二的部分，后面星期三，丧失怜悯。学科里面告诉我们，上帝的爱是不需要赚取的，我们不需要付出什么代价才能够获得他的爱，因为这一个爱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就已经给我们了。学科里面讲，在我们还没有祈求之前，就是说在我们还没有要之前，上帝的爱就已经给我们了。所以这里面谈到了上帝爱的优先性。学课让我们阅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到二十节。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在这里不读了，我们大家呢自己在课下呢去阅读一下。只不过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十九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我们。弟兄姊妹，是上帝先爱我们，上帝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爱我们了。那么另外，耶稣在约翰福音的15章16节也告诉我们，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那么学科里面呢也谈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比喻，在马太福音的18章23到35节里面谈到了耶稣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关于饶恕的，关于豁免的一个比喻。有一个仆人欠他主人一千万两银子，那么学科里面告诉我们，这一千万两银子需要还二十万年。多少年？二十万年。如果人一生的年数超过摩西所讲的六十、七十、八十岁到一百岁，以平均一百岁来计算的话，给他多算一点寿命，那么二十万年是要还多少年呢？所以这很显然是一个永远也无法偿还的巨额债务。但是因为他的祈求，主人就免了他所有的债。但是这一个仆人呢，出去之后呢，就掐着别人的喉咙，因为别人欠他十两银子，他就不愿意饶恕别人。结果怎么样啊？结果我们也都知道，就是主人把他抓过来下在监牢当中。所以因此他不愿意饶恕别人，那么主人就收回了他的饶恕。因为他不愿意宽恕别人，所以因此呢，主人也不再宽恕他。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获得了上帝对我们的巨额的豁免，免了我们的债，那么我们岂不应该毫无理由的去免了别人的债吗？主导文里面怎么背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如果我们都没有免别人的债，我们怎么能够说主啊，免我们的债呢？所以弟兄姊妹，不爱他人的人会怎么样？会丧失上帝的怜悯。怜爱他人就是怜爱自己，对他人的爱就是我们获得上帝之爱的方法。同样，爱人的人就是爱上帝的证明。 一个人自称爱上帝却不爱人，那么就是说谎的。爱人是爱上帝的表现。好，我们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想想你已经得到了怎样的宽恕，以及你为了得到耶稣的宽恕所付出的代价。关于宽恕他人，这应该告诉你什么呢？弟兄姊妹，你为了获得耶稣的宽恕，你付出了什么代价呢？完全没有代价，对吗？我们什么代价也没有付出啊，顶多就是信他的名，顶多就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而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才获得耶稣的饶恕啊？甚至我们还不认识他，他就已经怎么样，已经饶恕我们了，已经爱我们了。所以弟兄姊妹啊，关于宽恕别人啊，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呢？饶恕别人不是等到别人向你认错之后才饶恕他，不是的。我们必须学会在别人还没有向我们认错之前，我们就要先饶恕他。所以呢，饶恕不是被动的，饶恕是主动的。饶恕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向我认错了，所以我才可以饶恕你，你不向我认错，我就不饶恕你。弟兄姊妹，不是的，饶不饶恕别人，这一个呢是你的事情，那么别人向不向你认错，那一个是别人的事情。别人没有向我们认错，这一个不能成为我们不饶恕别人的理由。所以饶恕呢是主动的，像耶稣一样主动的饶恕我们的罪，主动的赦免别人的罪，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好，后面是星期四的部分，你们白白得来也要白白舍去。我们白白得到主的爱，也要白白舍去主的爱，这样爱才能够成为活的泉源。弟兄姊妹，耶稣在什么时候爱我们的？圣经里面讲，不是我们是义人的时候，也不是因为我们爱他的时候，而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替我们而死了。所以爱的使徒约翰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他的儿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把这种爱流露出去。在约翰一书第三章十六节里面就告诉我们，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在第四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这样呢，就告诉我们了一种爱的关系。上帝爱我们，那么我们因为认识到上帝的爱，我们就响应他的爱去爱上帝，同时也爱人如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来捋一捋啊这个关系。首先是上帝先爱我们，然后呢我们认识到了上帝对我们的爱，然后我们被这个爱所感动，去回应上帝的爱，去爱上帝。那么同时也把这种爱呢去爱人。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爱中和上帝与人的一种关系。耶稣告诉我们，赦免多的是因为他的爱多，那么赦免少的是因为他的爱少。弟兄姊妹，你愿意多得赦免吗？那么我们就要多爱人，并且我们要认识到我们被豁免了一个多么大的债务啊！我们本来是永死的，永远失丧，永远灭亡，必然死亡的人，但是耶稣呢却爱我们，替我们偿还了这个赎价，为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接了上帝存一不杂的愤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获得的赦免是何等大呀！我们永远也无法偿还上帝的债务，但是有一位爱我们的，替我们偿还了，免了我们所有的债。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答题。他说， 你可以采取哪些具体步骤透过爱人来爱上帝呢？透过爱人啊，来爱上帝，爱人就是爱上帝。在今天和未来几天里，你可以做些什么来向人们展示上帝的爱，并邀请他们享受永生应许的意义呢？弟兄姊妹，这几天啊，你可以做些什么来彰显上帝的爱呢？那么首先第一步就是先和你的对头和好，是不是啊，弟兄姊妹？先和跟你有矛盾的人和好，让他可以看到你改变了，可以看到上帝的爱在你身上彰显出来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帮助你身边的人，去买一箱水送给你身边的环卫工人，并且告诉他我是信耶稣的，那么能够把福音传给他。这个是星期四，白白得来白白舍去。好，星期五，进修资料讨论问题这一个部分。首先第一个问答题，他说请仔细思考这句话，上帝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十分明确而完整的，就像他只关照那一个人，只把他的爱子赐给他一个人一样。他带给你什么安慰？了解上帝亲近你并关心你，你会如何活出你的生命呢？你如何学会接受这个美好应许的存在？想象一下，如果今后的每一天你真能相信这应许的话。常常呢，会有人怀疑上帝爱的广度啊。他们说，人这么多，上帝爱得过来吗？这么多人祷告，上帝听得过来吗？我的这一点小事，上帝肯定不关注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能力，也不要怀疑他爱的广度，因为我们要知道上帝的爱是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他的爱是何等的广阔高深啊！即便我们只领受他爱的一道光线，那么也远超过我们所能理解的爱。正如他叫太阳的光线照在我们身上一般，所以他的爱就算如太阳的一条光线，那么我们也用不完，我们也测不透。所以他的爱呢，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他的爱的伟大，就好像是怎么样呢？就好像是只爱我们一个，只关心我们一个一样，好像他是专门来爱我们一个人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真理给你带来什么安慰？弟兄姊妹，真的太安慰了，对吗？我们顿时感觉我们好像是独一无二的了，好像是上帝手中所捧着的宝贝一样了。那么我们该如何活出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去爱人，流露出这种爱，并且呢，每天非常喜乐，非常活泼，去爱他人。并且虽然遭遇患难，虽然遭遇苦难，我们也不怀疑，我们也不忧伤，因为知道上帝就在爱着我们，他就在我们身边。这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根据本周学课的内容，你如何理解诗篇103篇17到18节，它如何揭示关于上帝之爱的永恒性，与上帝建立关系的益处如何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他的爱。在诗篇103篇17到18节里面这样讲，但耶和华的慈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到永远，他的公义也归于子子孙孙，就是那些遵守他的约，纪念他的训词而遵行的人。这里面谈到上帝之爱的永恒性，就是他的爱归于敬畏他的人，从亘古直到永远。上帝向爱他的人的爱是永恒不变的。那么对于不爱上帝的人呢？那么对于这等人来讲啊，并不是说上帝不爱他，而是说他自己切断了上帝的爱，好像呢他自己隔绝了太阳光的照耀一样。就是说上帝的爱并没有消失，只不过呢他自己隔断了这个爱。所以弟兄姊妹，遵守他的约，谨守他的诫命，这乃是维持爱的双向的关系的秘诀。 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他的诫命，来建立这种双向的爱的关系，所以因此才可以得到他给我们的福气。后面第三个问题，了解上述这一点对你与上帝的关系有何影响，它如何影响你看待别人的悲伤。这是两个问题啊。我们了解了上帝爱的这种关系的永恒性，并且是一个双向的关系，那么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就会怎么样呢？我们就会爱上帝，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这边的责任，就是维持这种爱的责任，所以因此呢，我们会主动性的去遵守他的诫命，主动性的去维护这种爱的关系。那么它如何影响你看待别人的悲伤呢？就是说我们会知道了，别人悲伤并不是因为上帝不爱他，可能别人会认为上帝不爱我了，但是呢，我们明白之后呢，我们就不会这样认为了，我们只知道的上帝是爱着他的，那么他之所以悲伤是因为他不认识上帝的爱，他自己将这种爱隔绝在外，所以因此呢，我们就能够去安慰他，去帮助他能够建立和上帝爱的这种关系，就是帮助他重新与上帝建立这种关系。好，这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第二课，立约之爱。上帝渴望和我们建立一种双向的爱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愿意爱我们的上帝吗？那么我们也愿意爱人如己吗？愿上帝把这种爱浇灌在我们心中。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再说一下，我们的学课呢，以后呢都是在每周的星期六凌晨三点钟发布的。那么每周的星期六到五点的时候，我会把学课呢分享到群里面。所以我们要记住啊，我们的学课呢是每周的星期六早上分享的。那么另外呢，我分享的不单单有学课，还有其他的一些内容。那么现在呢，因为是新的一年刚刚来到，我正在分享读经，就是一边读经一边配上讲解。因为我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周年读经，但是呢，如果加上讲解可能会对他们有帮助啊。那么倘若需要进群的弟兄姊妹呢，也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添加我的微信，我把你拉到群里面。我已经把我的微信的二维码放到了这一篇啊学课文章的最下面。好，愿上帝赐福给大家，也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相爱，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课学习能够分享出去。好，最后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感谢主你对我们的爱，你为了和我们建立这种永不改变的爱的关系，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偿还了罪的代价，你献上自己，把我们从罪的关系之下赎买了回来，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关系，与你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使我们从今以后单单属于你，把我们的爱单单倾向于你。感谢主你如此的爱我们，你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激励我们，你的爱提供给我们力量，让我们也甘愿的放弃与罪恶的关系，就甘愿的和你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也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履行约言，都能够听主你的话，遵守你的道，能够获得你赐给我们的福气。也愿主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活的泉源，去爱人如己，去向我们身边的人，向这个世界彰显主你的爱。我们再一次请求主坚定我们和你之间和人之间爱的关系，我们也再一次求主爱我们到底，爱我们永不改变。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